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小贝啊，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2020年呢，这个2021年才开张不久，怎么好像比去年还热闹是吧？
接下来这几年就是会非常的我相信会有很多的火花。我们的听众呢，也希望在这边，也希望你们呢真的是先做天国的子民吧。
对了对了对了，
真的是做天国的子民是最重要的。
是啊，越是在这个外面的世界动荡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越思想永恒的问题，灵魂的问题。因为圣经不但说我们有灵魂呐、还特别提到一个词叫做灵魂的锚啊，你的灵魂到底要抛锚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一个又安稳又牢靠的地方，能够让你的灵魂抛锚在上面？那么你对于这个世界上啊，不管怎么争吵、怎么乱，中美会不会打起来，你才不会惊慌啊，你才知道说这一生它的方向在哪里。
我倒不认为这个所谓的什么中美迟早会有一战这种讲法，但是有人现在很喜欢听这样的讲这样的事情，他会觉得热血奔张啊，我们总算有机会能够挑战美国了，
对对对，
开玩笑，对不对？国家变强了，他就觉得很爽。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成了第一强国，至少很有这个气势嘛，那除了霸凌美国之外，你还可以干什么？
为什么要当世界第一？这个是一个任务去当的吗？还是就说历史以来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当时候世界的第一强国，说是他是那个时候就一开始就是我要做世界第一强国吗？是这样形成的吗？
那当然是跟中国人考状元一样，那还有什么
当然都不是嘛，当然都不是，那不是自然的推演嘛？你说那时候罗马帝国，难道他就是说我就是要当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他连世界到底有多大那个时候还不清楚啊？他们那个时候以为中国在东方很强很强，两边都误以为对方强到自己没有办法对抗，其实那时候两边的之间的彼此的了解是这么样的不足啊，然后每个都自认为说他一定打不过对方的，然后他对内却要说自己是最棒。你只要仔细看历史的，
这个不是仔细看不仔细看的问题，而是说呢，我们仔细看跟你仔细看的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为什么中国以前对这个罗马帝国这边的翻译要翻译叫他们叫大秦？
大秦，对，
他就是用这个名字，然后先把对方捧得很，因为秦是很第一强国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中国历史，对，他比秦还大叫大秦，那表示这个国家是很强很强，但是呢，我们还是这个天朝，所以先把对方捧高，再说我还比对方厉害。其实他连对方对手他的科技情况到底怎么样，完全搞不清楚。这个就是他是对内，只要让内部人觉得我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政者，我们现在的上面的朝廷是好棒棒，但是对外呢，又要把对方讲得很强，这是一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统治的工具。到今天都还是说一样的事情。
哎呦，小贝啊，今天节目才开始呢，我们一向喜欢把这种的话题藏在节目中间，比较不容易被检验到，要不然我们网站会被查封呢。而且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人在美国受欺负啊，还不是跟你罗马帝国跟以前的中国有什么关系？那时候两边都没有党，你知道吗？
啊，所谓对这种亚洲人的种族歧视，又不是现在才开始，对不对？
以前发生过很多次。
当然了，你应该知道这个1906年。发生一件战役非常有名，叫做日俄战争啊。
日俄战争，
对啊，
那个不是还在清朝吧？
清朝的末年嘛。那个时候日俄战争发生的时候，就人家觉得说，小小的日本怎么能够打败这个啊这么强大的这个俄国军队、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全世界就开始有这种所谓的黄祸啦、这种观念就出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开始，各个地就开始限制日本人啦、这个对他们就是强行的这个，例如说某些工作他们不能做啊， 有些地方他们不能买土地啊，所以那个时候在美国的居住了一些日裔的这个日本人就很痛苦的过活啊。
这个是这么早就开始，这不是
很早啊，很早，没有，还非常早啊，非常早啊，对对对。然后你再看他们历史，那就不用再讲到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对不对？包括日本后来在偷袭珍珠港，那两国就结仇了，美国在用原子弹炸他们，
就是，
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样的两国呢，本来恩怨情仇就纠结不断。
嗯，
日本人二次大战之后才完全体认说他们真的打不过美国，他们真的觉得说美国这个国家比他们想象中强大很多。
所
以他对到80年到差不多80年代的时候日本经济复苏啊，那时候我们动不动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小学吧，我就记得那时候大家到处都在谈说日本第一，日本第一，那个时候
诶，这个听起来很熟啊，好像在哪里听过哦。
哇，那个时候也是要把日本人捧上天啊，他们多厉害啊，对不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包括这个第五大道，纽约的第五大道，好多房地产都被他买，其实很多的东西历史都在重演啊，当时候的日本就是今天的中国一样啊。
哎呦，你有必要要讲到这么露骨吗？
哎，美国电影就拍了很多片子，对不对？这个日本人就是心眼很坏啦，压榨员工啦，那美国的员工就是例如说什么打棒球啦，然后最后，但是我觉得
我怎么都没看过这种电影，都是你在看。
那个时候的电影最终的结局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两边的和谐啊，就是说呢，虽然文化不同，但是可以走出一条路来。
啊，
那这一类的东西呢，你注意在看这个80年代之后呢，日本政府因为他已经搞得非常清楚，美国这么强大，我怎么样去当他的敌人，绝对没有好处的。所以在各方面，文化上面啦，政治方面啦，尽量跟美国联盟嘛，尽量跟美国配合。然后慢慢的，因为到90年代呢，因为这个产业的新的革命，就是这个电脑啦，这个IT 的起来呢，诶，又让美国恢复一些自信心，所以那个时候针对就不会针对日本了。所以你看它其实这样子的循环啊，在美国是很多次啊。那我今天并不是在替美国人讲话，而是说
你当然是在替美国人讲话，
我是说大家要搞清楚时事，识时务者为英雄，对不对？
哎呦，你讲这种话，小贝，那你才是真的汉奸了。
今天你除非你很有把握，就像二战之前日本居然认为说他有可能击溃美国，因为他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认为说我只要把你的主力的军队给打败了，虽然你国力这么强，但是你因为一开始的主力损失太大，你来不及反应，所以他用时间上面的快速，他觉得美国不会对他反击，他有一些考虑，但是后来就证明说美国不是这么样的弱，或者美国他真正动员起来的力量还是超过他想象的。所以他们后来国家政策，我说日本国家政策就知道，这我与其惹你跟你对抗，我不如跟你结盟，成为你的 alliance， 成为你的这个就是联，跟你联合在一起，
友好国家。
对对对，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他到底真的觉得，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你有把握要能够打败美国？你只要觉得你打败得了他，那你 go ahead。但是假如你还在试验，还在骗自己国内的民众，然后你走险棋耍凶的话，那真的就是拿砖头扎自己的脚，因为不但害到国外 的这些侨民，也对他将来的发展没有什么好处。
哼，你这个小贝，你讲这种惊人之语哦。
我这哪有惊人之语，这是全部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评论。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把握？你假如说评估之后，好，我们讲例如说这个资源，自然资源，好，这个中国常说，哎，我们有稀土，你才一样的东西，你有一样东西可能比美国多，可是美国可能有一千样的东西比你多。那你这个时候你还有人力资源，哦，你说我们有十几亿的人口，但是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中国现在的人口已经接近要负成长，它的老年的人口结构都有问题。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30年后你还能够跟30年时间你能够跟美国竞争吗？你的人力方面，
就是像美国进来这么多的穆斯林就很会生啊，对不对？美国变成穆斯林国家，对不对？连小贝都生三个啊。
对啊，各国的精英跑过来，中国有没有吸引各国精英到中国去？有没有？假如没有，那
有啊，那台湾国的精英不是都去了吗？
哦，是也有啦，不过这个那有些过去是为了要这个哈，人生还会发展第二个家庭，他才去。
哦，发展第二个家庭。
对，
小贝，照你这样讲的话，这个是所谓什么什么黄祸，不是指着中国人讲的哈？
一开始呢不是啊，他们、
哦、真的、
啊，
我还一直以为人家从很早就看好中国。
整个来讲，最早那你说从蒙古人啊，从他这个西方世界永远把这些人都混在一起。你不管哪一个这个族裔，你真的起来，只要你外形看起来像他们定义的东亚人、亚洲人，他就把你都混在一起嘛。那我现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在支持美国或支持中国，而是说，
当然是
没有，我们要讲清楚，到底你要不要跟他。你有没有实力跟他决战？这就像王毅他们在这个还有这个就是杨洁篪他们在这次的会议讲的嘛，从实力上美国有没有资格跟我谈，这是现在中国的高层的观念，实力上美国有没有资格跟你谈、嗯、那你我们实力就一条一条摆出嘛，我们从自然的资源，
嗯，
现在的人力资源，
嗯，
我们的科技的发展、
嗯、
当然美国中国现在有某方面，例如说5G 方面啦、啊、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它有它的先进之处哈、啊、
对，
然后这个例如说电子货币啦、啊、交易的它有它长，但是我们国家跟国家之间不是那几项来评比的，
嗯，
你要把整个摊开来看，然后你真的有把握，你觉得你可以打败了它，那还等什么来，他哪还等什么、
就是、
你已经动不动就讲说你已经憋了几十年的气，几百年的气都是被外国来欺负，好可怜、
嗯、
你现在都已经觉得自己有实力可以打败他、
嗯、
那现在就开始干了、啊、还谈什么谈，
对啊，
所以这就是陷入一个他自身的矛盾，因为你明知自己是不可能真正打败这个国际强权，然后你现在张牙舞爪在做，你的目的只要只是让你的国内的人对你现在的政权能够支持的话、
啊、
那其实你牺牲的东西是更多，特别是在这些国外，特别是在不要说在美国，你在全世界各地，你现在身为一个就是被人家定义成你是中国人的人，
嗯，
那你是把这些人都是放在跟当地人民的对立面？
没有啦，现在美国的很多从中国来的人是很为这个祖国的出人头地的表现鼓掌叫好了，一方面要上街游行嘛，一方面要支持我们强大的祖国。因为日本的例子跟中国的情况是不能相比的，日本二战以前二战以后，他这个军国政府被换下来了，他经过一次换政府换了以后才有所谓国家的思考，人民的思考，对吧？但是在中国呢，这个党啊是不会思考，不是党是不用思考，而且他第一个优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巩固在内的政权嘛，让他用讲。
我们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摆明了跟美国政府，他觉得我至少国际表面上我跟你撕破脸，你这个撕破脸要给我，那私底下到底暗盘是怎么样的弄，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全貌，但是至少在国际上面他都是摆一副战狼外交嘛，对不对？现在流行战狼外交，战狼外交就是你保持你的这种狠度，那国内的人看得很爽，然后呢这个最上层人也会对你这赞誉有加嘛，对不对？你说这个真正了解情势的人只要在这边跟美国稍微低头一下，哎呦，那不就是触怒这个习大大的容颜嘛，对不对？
就是、
你在国外有说你搞不好你乌纱帽都不保、啊、所以大家现在往一个这个方向在走，那谁会第一波受到最先的损害？
就是在北美的台湾人，
当然那已经损害已经很久了，那这个东西
已经习惯了。
但我现在是觉得说，
对那些其实
再多加一句，这一次美国的选举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正面的贡献，就是把这些来美国但是不支持中国政府的这些中国移民显露出来，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让我不但很佩服，而且我觉得他们相当有组织也很有智慧。所以现在其实在北美，我相信认清中国共产党本质，觉得这个政府需要有变化下来，我想是这个人数，我想应该是不会是少数，我不敢讲说是一定是绝对多数，但是他绝对不会是少数，而且已经集结了有力量，那这一批人他面对像现在在北美这个环境他就很犹疑，因为他要跟你抗议的话，他也觉得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我看，但是又怕被亲中的这些人利用，对不对？因为可能有背后也可能也会有亲中国政府的团体在鼓吹这个东西，那他又怕被利用，但是他心里又觉得我应该要跟他，也就是这件事情这个目的好，或者这件抗议的事情是有道理，但是又怕被他们上面利用，所以他们在参加与否上面就会，你会看到所谓的亚裔的这个社团彼此之间就会有很多的挣扎。 因为我又不想跟你在韩国越南的很多受害者，那你真正要一起抗议的时候，你只要今天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人出来带领来抗议，他们不愿意加入，
他们不愿意加入，
对啊，他不愿意跟你加入，他不愿意跟你混在一起，对不 对,
对，
那所以你看变成说即使这个目的这个倡议是对的，但是却没有办法聚集真正足够的代表性，那为什么？就是背后大家有这个考量，不想要掉进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圈套里面。
这个根本没有什么考量，在北美的中国人，他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很快就是组织一个运动，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韩国人、越南人，也没有想到中国政府，对不对？根本就没有在这样想。我们的运动包括这个六四运动，先上去再说，说哪怕是一个很短期的目的，先做了再说。运动到底往哪里发展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的打算过，就觉得说在美国呢，你要是不发声不示威就是弱者，有机会就要去发声就要去示威，这就是中国人一般的普遍的想法，那其他东西我们根本没考虑。这跟我们同胞信耶稣的状况一样嘛，他先管现在的今生的，至于灵魂的事情，以后的事情，永远的事情，或者我照这样活下去，我完全无视于自己灵魂的存在会带给我人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不太去考虑的。现在只要我的肉和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要追求的安定享受追求到手了就可以了。
对，我们看一下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说我们回过来看日本，那个时候因为经济的发展，然后你说很多的商业啊各方面有打压他们，但是那个时候日本并没有在他们的社区去发动这种就是说我跟你抗议或什么，他反而是他在国家的层面，在政府层面方面，他更加强跟美国的结合啊，更加强跟美国，我刚才讲说啊，包括一些联盟啊，啊这个经济啦政治啦这方面的联盟跟你结盟，所以后来这些问题，因为商人自己会找他的出路，你只要国家的定位站稳了，那其实这些活动或什么的很快的短短几年它就会销声匿迹，它就会回复正常。
你要我们堂堂中国共产党去学小日本啊，这种小人国是墙头草，对不对？我们上次节目讲到最后不是说了吗，这个党的想法跟国家的想法是两回事情，党的利益跟人民的利益跟你这个做生意老百姓的利益也不见得相合啊。党一定要先对内嘛，你这个话讲得漂亮说得很，这场仗打得痛快骂得高兴这最重要的。小贝，你在我们节目里面拿日本人来做榜样，这，哎，人家会把你收音机关掉了。
现在就像你讲，他这样发动的人里面到底有几成？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
不需要知道，我们只是要示威嘛。
对，他背后可能，例如说造成外界的观感，或者说他到底跟中国政府的 link 是什么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人裹足不前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无觉无感，而是我们害怕跟中国政府扯上关系。那这个东西你要如何的突破，那真的还是希望这些真的有智慧的人，你不是只是说
有智慧的人是就是你啦，你现在跟我讲还希望这些真正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他们只是说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亚裔变成就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才能代表亚裔？
这没这个问题。你现在要上去嘛，小贝，你要去的话，你就穿绿衣；法轮功就要穿黄衣；国民党当然穿蓝的；教会呢就穿教会的 T 恤嘛。现在每个教会都有 T 恤。我们有个五彩的游行，正好要配合上现在的这个彩虹大游行。
就法轮大法好的歌，再顺便唱一唱，蛮好听的。
我们在这里说来说去问题还是哈，美国政府鼓励你游行，美国政府替你下半旗下十年他照样抢你。
对啊，现在动不动我发现现在这几年几乎每一年都要降半旗好几次，干脆你应该说是平常都放在半旗。
对对对，已经这样子了，已经都这样子了。
哎，真的是。
因为问题的中心向来不是一般的美国人，也不是美国的政府，也不是美国的警察。问题中心从来不是这里，问题中心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欺负你，因为我们好欺负。
哎呦，
所以现在真正的解决的办法不是上街游行，真正的解决办法我们就需要发展中国人的另外一方面的名声。比如说中国人都会武术。
这里在美金就试用过就没什么用了。现在你去那个什么这个健身中心啊，我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发展之前啊，相当大的一批人就是这些亚裔的这些男生啊，因为他们大概在这个上学的地方怕被人家欺负啊，所以他们算是最常去练习，把自己练出一点肌肉这样。 他们会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哎，你不是说你常常去健身房碰到你们教会牧师，是不是也是这个目的哈？他觉得练一身肌肉在教会比较安全。假如这个效果太慢的话，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展一套这种新的
气功的。
不是新的时尚，
新的时尚，
反正衣服现在还很多都是中国做的嘛。
对对对，
你就把这种什么柔道衣啊、黑带啊什么什么，变成你这种，人家一看就知道说你是有武术的人，可是这个衣服呢也很漂亮。
你这根本就是啊，这找打的，你有人他专门去看你，对不对？你
后来挑战是吧？
你有啊，你觉得自己你这样子哈、啊，三脚猫功夫，我就正。直拳就跟你对决，你们练什么功夫，对不对？哎，
那没有办法，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要大家都带枪吗？
现在我想这个拥枪人数的这个比率啊，就可能这种比较村庄式的白人的拥枪率，已经跟华裔的拥枪率大概是可以并驾齐驱了。
小贝，你家买几支啊？
我这个我是不能透露，但是我是知道，我是知道有那样子的团体啊。就是我们华裔圈的女团，她不但他们是就组成一个社群，他们常常去这个
自卫队营出来了，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也不是一户一家就一家买一两只这样子练习而已，他们已经一户都是几十只的，然后都还有就是重型的武器啦，大家在那边分享，有这样子一个社群网站了，这已经是在华人中间已经相当的普遍了。
小贝，你不要在这个收音机节目里面危言耸听啊。难道我们 Houston 还有 Chinese Militia 不成？你知道当年这个洛杉矶大暴乱的时候，有很多韩国人啊，在电视上都看见他们了、啊，你拿着重型武器就在他们商店的顶上这样保卫大中华。但是据新闻报道讲，说这个韩国人呢、啊，他们成群结队的进到黑人区去做生意，那赚了钱呢，并没有回馈给当地的社区，以至于这个种族之间的仇恨呢，就越拉越深。因为对黑人区的居民来讲呢，你们是入侵者啊，你们是来赚我们钱的，你们可能根本人也不住在这个地方，赚了钱就走了这样子。哦，对，我们节目里面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基督徒应不应该带枪是吧？哎，哪天小贝给我们教诲一下。那这些通通都不行呢，还有一个下下策或者上上策。
哦，怎么还有什么下下策上上策讲来听听。
也是跟穿衣服有关系，就是小贝你开始试试看，一定不太有人会抢你的。
哦，你说穿衣服有什么讲究吗？
夏天到了嘛，你就穿一个 T 恤，前面你用这个英语、西班牙语、越南文三种语言呢，在前面印什么呢 ？Your soul 或者是 Your life matters， 你的命贵啊，或者说你的灵魂很贵重。后面呢就印说 Jesus save， 耶稣可以拯救你。为什么要用三种语言？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三种语言，这是犹太人的王，他用希伯来语、希腊语还有这个拉丁语吧，钉在他的牌子上。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因为会欺负我们的人要么是读英语的，要么是读越南文的，要么是读西班牙语，这样就差不多了啦。你每天不管到哪里去啊，你就大摇大摆上街，就把这个衣服往身上一套，人家看到这种人就不会抢你的。
是哦，哎，您这个还不错呀。
对呀，
哎，对呀，哎，一般来讲了不起，人家把你当疯子看，就是
对，
躲你远远的。
对，
啊、
对他不太会抢你，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你是穷途落魄才会搞这个。
而且还有可能他觉得他来欺负你的时候，其他你搞不好一些基督徒呢，啊，搞不好也会为你挺身而出。
哎，你别看这些黑道的啊。这些抢劫犯的，其实他们很多人，他们其实很心虚的。碰到上帝的事情，他不太容易。这种电影里面才会黑手党会枪杀什么神父啊，但实际上你要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人家可能欺负你，不太会把你宰掉啊，或者抢你的东西，不太会。
说这个香港，他们不是在那个庙街的地方，对不对？香港的基督徒，他们其实都是很容易跟那些道上的兄弟传道，因为他们不会知道你很烦，但他知道你不是坏人，他也不好意思欺负你。
这个拉美上来的时候，他们都先要到这个 Mexico City 里面这种大教堂里面去接受神父的 blessing， 他们才
对呀、啊。他要去告解，因为他要接下来他可能会要杀人的嘛，对不对？所以要杀人之前先去告解一下，
对对，
而且就打个招呼啊。我万一真的做的不对不好的话，那神你就原谅我一下，可能有这样的心理。
哎呀，不是啦，人家是很多就是想偷渡到美国，去求一个保平安的福这样而已啦，什么杀人不杀人。
那你这样讲很好，那我们就开始哈。
你开始，对，其实华人的基督徒，你的目标如果真的是要改变其他族裔啊，或者这个社会里面不管是强势团体、弱势团体对我们的观感，你首先不要害怕公开宣称自己的信仰。 无论是对哪一个族群的人。其次同样重要，在圣经里面同样重要，叫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的事情，就是热心参加他们的公益活动啊。中国人的善事啊、捐款啊，往往是留在中国人的群体中间。其实既然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就应当真正去关怀其他的族裔有需要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有从基督来的爱，这个比你上街去示威、去游行、去请愿有用太多了，而且不会有任何不良的副作用。
或者说这个就是衣服上面，我们总不能一直让人家觉得说耶稣的形象就是长发披肩的这种白人形态，对，我们就去做一些，例如说他的脸部看起来比较像黄种人啊，头发剪得中规中矩，不要留
着。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